六，赎价和救赎，自由的代价。在本章内，我们会再查考两个新约圣经的重要单词，即赎价和救赎。在古代，正如现代一样，这两个单词的字面意思皆被普遍使用。有人被绑架，他的家人朋友便需要付一大笔赎金，使他们得到释放。现代的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恐吓要将人质一个一个杀掉，或者要炸毁整架飞机，除非对方满足他们的要求。恐怖分子不一定要钱，他们可能要求政府释放被逮捕的同道。如果是这样，我们仍沿用赎价、代价及赎金这些单词。不过，这只是一种寓意法。我们会说，释放恐怖分子就是政府救赎全机乘客脱离死亡所要付上的代价，除非政府冒险抢攻飞机。请注意，你只有将某人从监狱或奴役中或从死亡的威胁下买赎出来，使他重获自由，才会使用救赎一词。你不会用赎价或救赎这些单词来形容某些奸商花大笔金钱从穷苦的父母那里买来小女孩用作同济的行为。他们买下这些女孩子，不是要他们从奴役中释放出来，乃是要奴役他们。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可以赎回自己的一些财物。如果一个人急需用钱，他可以垫当自己的手表，老板拿了手表给那人一些现金。不过这只手表还不能算是当铺老板的财物，在某段指定时间内，这只手表基本上还是属于那个人的财物。不过如果他希望再次拥有这个财物，他必须在指定时间内买回这只手表，而且他要付的赎价当然远远超过他本来从当铺老板处得到的金额。那么在日常用语中，赎价和救赎也包含了两个稍有不同的意思，有些是字面意思，有些是寓意性的。同样在新约圣经里，从神学的角度看，这些单词都是寓意性的，与金钱上的交易无关。使徒彼得说，知道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参考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纵观整本新约圣经对这些单词的用法，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的主题。一，买或买回来是将人从欠债、奴役、牢狱、惩罚的威胁或死亡中买赎回来。二，圣经一直说是神或基督主动买赎或救赎，圣经从来没说人可以买赎自己或其他人。三，付出代价或赎价，同样圣经说只有神或基督付出代价，担负起付赎价的重担，神从不要求或允许人为救赎自己付出任何代价。这与其他很多宗教大相径庭，很多宗教要求人为得救而努力或受苦，或甚至通过付出金钱而得到救赎。当耶路撒冷圣殿里的祭司和商人令人以为必须付钱才可以得到拯救时，基督便将他们赶出去。请参考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至第十六节。四，救赎的目的就是要将人带进自由里，并加给他们一份永恒的产业。从哪里得自由？一，从过去犯罪的罪疚中释放出来的自由。我们不能改变过去，神自己也不会改变历史，做过的事就是做过了。神在基督里使我们从过去所犯的罪疚中释放出来。很多人活在过去的阴影下，虽然他们努力忘记过去发生的事，希望重新开始，但他们却挥不去以前所犯的过错而带来的罪疚感。有些人的良知不太敏锐，他们发觉自己可以很容易埋藏过去的事，就像箴言第三十章二十节所说的淫妇一样，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 然而，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并不能解开真正罪疚感的枷锁。我们不是讨论心理方面的罪疚情节。好几年前，英国有一些盗贼骑劫火车，使火车司机终身残废。他们带着数百万英镑逃到南美，用钱收买了当权人士，不把他们引渡回英国。也许这些盗匪现在对他们所犯的罪行毫不内疚，但这不会影响一项事实，就是如果他们回到英国，他们就会立刻被起诉或被判坐牢。有一天，每个人都会来到神的法庭，无论经过了多少年头，或者你已经忘记了，也不可以抹杀过去的事，除非他们已让基督替他们把过去的罪疚枷锁挪去，否则枷锁将会永远存留。救赎代表着，如果我们认罪悔改，神可以在今生就把这些枷锁除掉，除掉这些枷锁的行动称为赦免。在新约圣经的希腊原文中，最常用释放或解除来表示赦免这个单词的意思。这个单词是用来形容某人从监狱释放出来，或还清欠债，或让奴隶恢复自由身，而这个重获自由的代价已由基督付上了。新约圣经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参考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因此，枷锁解除，永不受缚。基督的救赎是一个永恒的救赎。请参考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一至十二节。二，从神律法的咒诅中释放出来的自由。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请参考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三节。神的道德律法宣告的咒诅不是空话，他宣告不守律法的最终必受惩罚。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既然他们不相信神，他们便不承认神有权命令和禁止他们怎样做，也无权实施惩罚。然而这个论点不能成立。创造主的道德律法已写在每个人的心里，请参考罗马书第一章十四至十六节。每一次我们指责别人有不道德的行为，每一次我们为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找借口，每一次我们告诉自己要改过，立志下次要做得好一点时，我们都是在无意间见证了道德律法确实写在我们心里的事实，而且我们也接受它的主权，同意它是有效的。借用一个新约圣经的比喻，神的道德律法就好像放在我们面前的一份书面档，当我们指责别人为自己找借口及立志改善自己的道德行为时，我们就是亲笔签署那份档，承认他的主权，答允他的要求和接受他的惩罚。那些不肯认罪悔改的人，在最后审判时发觉自己已在这份档上签了名，成为指控他们的证据。但那些肯认罪悔改的人却得到神亲自保证，神已将我们亲笔签名承认有罪的法律责任除掉，将这个指证我们的签名除去，并将它钉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因此，神向全宇宙宣告，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他已为了所有认罪悔改及信靠他的人承担了律法的咒诅，使他们得以自由。请参考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至十五节。救赎的代价，救赎人类要付的赎价就是基督的死。事实上，基督亲自宣告，这就是他来到世上的目的。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请参考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至十九节说，你们得赎，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要了解这个救赎的巨大代价，我们需要谨记基督是谁。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请参考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四至第十七节。换句话说，救赎主不是别人，正是那成为肉身的创造主。耶稣是神，也是人，所以他可以做神和人之间的中保，舍命做所有人的赎价。请参考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至第六节。有些人有一种错误的想法，以为爱世人的耶稣要给凶恶的神付上这个赎价，求神不要将愤怒倾倒在人的头上。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付赎价的就是神自己，是爱驱使基督舍命做人的赎价。这份爱就是天父对人的爱的最佳写照。基督自己就是神，他就是那不能看见的神的完美形象及写照。新约圣经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请参考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有些人会说，基督的赎价如果不是给了神，那他给了谁呢？因为他必须把赎金付给某人。不过这种争论方法就是忘记了我们在上文提出的赎价这个单词在新约圣经里面的寓意性，是为了表明神和基督为我们得蒙救赎所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不是以金钱来付款给第三者，这个代价乃是受苦和死亡的代价。譬如有一艘救生艇因超载而有沉没的危险，有一个人自愿跳到冰冷的海中，虽然知道这样做是必死的，我们就会说他为拯救其他乘客的生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如果我们再问他的代价付给了谁，就很荒谬了。不过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圣经告诉我们人都是神造的，所以人就是属他的产业。那么神为什么要付赎价或付任何代价去买赎自己的产业呢？就算我们却是将自己捆锁在罪恶陋习中为魔鬼服务，成为他的俘虏，那么神为什么不可以直接使用他的大能毁灭魔鬼，打开我们的锁链，用武力将全人类救回，不用付什么赎价呢？答案就是，罪的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我们不能用武力来解决道德问题。有些事甚至全能的神也不能做，他不能做一些不合逻辑的事，例如画一个正方圆形，他也不能做一些不合道德的不义之事，他不能撒谎，请参考提多书第一章第二节。他不能犯自己定下的道德律法，他的律法就是他的属性的表现，他否认律法就是否认自己，他是不能这样做的，请参考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他不可以随便将我们从罪疚的捆锁中释放出来，唯一的解决方法是首先付清了道德律法要求的惩罚。神为了爱我们，为我们付了代价，为我们受尽苦楚。得自由做什么？我们在上文已提过，如果你为了奴役某人而将他买回来，你付的代价便不能称为赎价。现在基督付上了代价，将人从罪疚中拯救出来，得以自由。不过得自由后做什么呢？这个自由显然不是让他们这样就可以继续犯罪不受惩罚。由于罪会使人上瘾，导致那些不知悔改经常犯罪的人成为罪的奴仆。请参考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六至二十三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将门徒从什么地方救赎出来和为什么要救赎他们。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了我们舍了自己， 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请参考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一至第十四节。至于基督怎样保证这个新生命会成为自由的生命，而不是一种宗教奴役这个问题，我们会在下一章讨论。暂时让我们留意，新约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此时此地还未曾得到救赎所带来圆满的成果。基督的赎价所带来的好处还包括我们的肉身得赎。不过，我们必须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时，才可以享受这个好处。请参考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至二十五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至二十一节。另一方面，神在此时此地已将圣灵赐给所有认罪悔改信靠基督的人。圣灵向所有相信的人保证，神所有的应许都是可靠的。圣灵自己做凭据，有一天神必会来将所有的产业赐给他们，就是神实现他所有的应许。把用他儿子的宝血买赎回来的人带到天堂，与他相聚的日子。请参考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至第十四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